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第一个是中国同学提的问题啊，我先把提问念一念啊。说我是一名在家居士，主持管理道场，目前道场除20多位出家众，还有几十位义工与读经班的老师和小朋友，大家都听师父的话，认真落实《弟子规》，这就很难得了。他下面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道场出家众做了不如法的事，我批评他们，并罚他们从早到晚拜一天的佛求忏悔，请问这样可以吗？这个现在对于在家出家同修在一个道场共修，最重要的是落实弟子规跟十善业道，再就是六合敬啊，以这个为标准。如果你说他们不如法，那就是与这三样东西做得相违背了，那就不如法啊，就是不如法。可以说我们的六合敬啊，怎样落实呢？六合敬啊，落实在弟子规，落实在十善业道啊，这两样东西落实了，六合敬就统统做到了啊。所以这个是以这个为标准。那么有了过失，可以，你是道场的主持人，这是你的职责啊，你可以处罚他们。那么你是在家居士，要处罚出家人，这一桩事情大概在40年前啊，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住了10个月啊，那是刚刚开山的啊，星云法师办了一个佛学院啊，东方佛学院啊，请我去做教务主任，我在那边住了10个月。星云法师就问过我啊，他说我们有很多执事啊，负责的这个教学管理的都是在家居士，但是对出家众啊可不可以管理呢？有没有问题呢？我当时告诉他，在家众他负责教职啊，那他就可以管理啊，他如果不是负责教职的啊，他最好就出家人有过失不要说啊，但是你担任是这个训导工作的，那你一定要管，那你的职责啊，所以你是道场这个主管啊，虽是在家的，你这个道场里面有出家众都要守规矩，都要听从他的约束，因为他是太职位啊，我们要尊重职权啊，如果出家人的不尊重职权了，这个道场秩序就乱了啊，这个是一定要守法。那么犯过 拜一天的佛，啊，从早到晚拜一天的佛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或者是罚他拜三百拜就可以了，啊，三百拜大概两个小时就拜完了，啊，那另外的时间呢，是不如罚他读经的，啊，你比如说《弟子规》。弟子规不长的，念一遍不长的，罚他念一百遍，这个是好办法啊！十善业道经罚他念十遍，嗯，这是好好方法啊！所以这是这个对他真正有利益啊，真有利益。第二是道场规定，义工读经班小朋友及老师没有落实弟子规，做了不如法的事。要罚三百拜和跪一支香，如果小朋友没有做到，老师要陪小朋友一起拜佛跪香，请问这样如法吗？这样也如法，老师慈悲啊，带领学生，如果学生将来的时候真正明理了懂事了啊，我们犯规矩，你看连老师都要陪我们罚，陪我们去拜佛罚跪呀，这是于心不忍呢，他自然他就不敢做坏事啊，自然他就能够受罚啊，这是一个好事情。也是在过去我们知道啊，弘一大师啊，这个是近代的一位高僧大德啊，他老人家一生持戒很严，所以许多人称他为律师，他未必是律师，但是他受持戒律比别人的严格，嗯，那么他道场里面的诸众又犯过失了，弘一大师不说话也不责备人啊，这个是比一般人要高一等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你们犯过，我不怪你们，我自己没有教得好啊，所以过失不在你，在我。弘一大师一天不吃饭，大家就晓得了，哦，我们同学当中有犯过的，师父一天不吃饭了，过不能改呢，他两天不吃饭，三天不吃饭，这样让同学们就有很高的警觉性，不敢犯过失，所以也不需要教诲。可是现在人不行，现在人没有良心啊，你要不吃饭活该，你饿死，你死我没有死，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弘一大师那个方法在那个时候有效啊，在现在没效了，现在我看他也照吃了，是不是？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啊。这以前呢真的还有一点呢，这个圣贤教诲的底子啊，所以大家的时候对于父母对于师长都还尊重，因为现在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啊，不能怪他啊，他没学过，没人教他啊，父母跟他的关系他不懂啊，老师跟他关系他也不懂，他那个孝顺尊敬的心生不起来呀，不可能的啊！纵然有很好的这个天赋啊，我们讲这个叙事的善根，可是他在学校看到许多同学都是这样，他对于那个善根已经产生怀疑了啊！我孝顺父母对吗？我尊敬老师是对的吗？恐怕是错误，你看大家都 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社会不善的影响力太大了，这是很麻烦的一桩事情，很值得我们忧虑的一桩事情。那这个问题不能够改善，这个社会将来就是走向像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这个问题已经在全世界普遍的浮现出来，所以现在这个担心的人越来越多。也有一些好处，许多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了，专家学者们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了，都在想方法怎么样来改善。所以我这个上一次在吉隆坡参加这个马哈蒂长老召开的这个世界和平论坛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在大会里面跟与会的同学们做了报告我说今天这种严重问题这是这个恐怖冲突的问题决定不是用武力的手段报复的手段能解决，武力报复只有加深仇恨所以这不是化解的方法东方人常讲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和平会议和平论坛呢我参加了五次联合国的会议这一次参加马哈蒂这个会议也是一个国际会议层次都很高他做了22年的首相国家领导人所以他朋友很多这一次与会的都是他的朋友而且非常认真的来讨论怎么落实所以我提出来真正落实呢还靠教育还是要教学只有用教育教学的方法让大家觉悟父子什么关系这讲清楚夫妻什么关系兄弟姐妹是什么关系师生是什么关系讲清楚讲明白大家他才了解知道要尊重知道彼此要互相亲爱要互助合作这关系搞不清楚的时候这种尊敬的心是没有办法生得出来的所以一定靠教育教育现在要做呢这我跟这个马哈蒂长老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那是我们去年10月第一次我们见面因为他这个退下来之后他看到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就想这个晚年呢多替这个世界和平做一点好事我说这太难得了很不容易我说我们要化解冲突要促进世界和平这里头有4个重要的支柱就像一张桌子4个腿一样你能把这4个问题化解的时候这个愿望就可以达到了我哪4个问题第一个国家与国家的和睦相处第二个是政党具有影响力的政党跟政党也能和睦相处第3个是族群第4个是宗教这4样如果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恐怖分子自然没有了 啊，所以恐怖冲突自然会化解。啊，安定和平一定能够恢复。我不说促进，为什么呢？宇宙本来是和谐，世界本来是和平，本来是安定的，啊，现在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所以我们要恢复世界的安定和平，啊，一定要靠教学，啊，那么教学还是从宗教下手比较方便，啊，那马哈蒂是这个世界这个伊斯兰协会的长老，啊，他是个领导人，啊，就是全世界回教徒的领导人，做这个工作非常恰当啊，啊，很好啊，啊，所以他听到我的话，他也很欢喜，所以就决定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啊，那么如果有啊像他们这样影响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人，啊，利用国家的这个资源，好做啊，啊，国家资源是电视台呀。只要找几个好的老师，啊，我给他建议，每一个宗教找两个到三个人就够了，啊，找两三个人，组成这一个教学的机构，啊，那么这些人的时候可以由国家来供养，啊，国家聘请，国家来供养，他们每一天读书。研究经教，每一天录像，啊，在摄影棚里面录，啊，录完之后由国家来审查，啊，没有问题的，没有冲突的，啊，不是谈这个宗教冲突啊，或者是族群冲突，没有，都是和睦的，都是劝大家和睦相处的，啊，我们是以这个为中心的。这个课题啊，说明每一个宗教都讲啊，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人应该怎么相处啊，啊，那么这样播出去教育，每一个宗教都受到他自己良好的教育，哎，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用这个电视，现在电视广播向全球广播，啊，你不是教一个国家，你是教全世界。啊，你是伊斯兰教，教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讲古兰经，那佛教讲佛经，啊，各个宗教讲各个宗教经典，啊，宗教里头没有叫你去害人的，啊，你看基督教的时候，啊，人家打你的这个右面，你还把这个左面还给人家送给人家打，他怎么可能是说会侵犯别人呢？啊，伊斯兰教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你要真正帮助啊，跟你绝交的人，那绝交人他有苦难的时候，你也主动去帮助他，啊，要去帮助那些无情无义的人，啊，要原谅对你做很多不义的这种人，你要能够原谅他，你看，都是这么好的教诲呀。啊，所以应当啊，要提倡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这个教学。啊，我们能有这个每一天都有机会上这样的课啊，来学习。我说，只要一年的时间，天下就太平，社会就安定。可惜没人做啊。那么这遇到这是马哈蒂是非常难得了，啊，他今天做这桩事情非常恰当，啊，我鼓励他，他虽然年岁他大我两岁，今年82岁，啊，但是身体很好，啊，我说你还可以干10年。 过去呢，你替你过家，啊，谋幸福。今天呢，希望你的时候，这个替世界，啊，把这个世界带向干净和平，人家无量功德。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啊，我在国际上啊，无非都是劝导国家领导人呢，来做这种好事。啊，这是全人类迫切的需要。啊，下面一个问题，人人呢都说这个世界乱了。他说我的女儿目前定居美国，想用五年的时间休闲，但我却希望他先读完大学，然后找工作。灾难哪能那么快就来？请教老法师的看法如何？啊，你既然的愿望希望他好好的念完大学，哎，你就让他念啊。但是在学校里求学的期间当中，可以读经啊，读经呢，当然是读《无量寿经》最好啊。这是读经啊，每一天读诵，不一定要读一部啊。我今天功课很多，我念一段啊。你看《无量寿经》一共48品，每一品都很短，都不长，你就念个一段两段都可以，天天不要间断。这样就好。另外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要认真学《弟子规》。啊，别人不学没关系，自己学。啊，做同学的好榜样。啊，学生不知道这个尊师重道，我们自己表现尊师重道。啊，这样子会影响别的同学。那你在学校就变成学生菩萨啊，在那个里面就度了很多人啊，这都是好事情。底下一个问题说，我时常劝周边的人好好学佛念佛，而且自己亲身与周遭也发生许多不可思议的感应，但老实说，我对极乐世界确实还是半信半疑，有什么理由让我相信有极乐世界？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个问题我想不只是你一个啊，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人啊，自己认为很认真在学佛了啊，但是有好处啊，你只要认真学佛，你要相信因果啊，相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多行善事，将来对你决定有好处啊，你要相信这一点。至于极乐世界这段事情呢，那我就问你，你信佛第一个条件，你相不相信佛会骗人？那佛要不骗人的话，那他讲极乐世界就是真的啊，我就可以相信啊。如果你说佛说话也未必可靠啊，那你就问题就来了。那《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于者、不狂于者，这讲得清清楚楚。佛菩萨为什么骗你？凡是骗人都有企图啊，都有目的。佛菩萨对你有什么企图？他想要你什么？他对你什么没有啊？如果是完全没有啊，那欺骗，那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留下来这么多东西， 你看到这里面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吗？啊，他能做得出来吗？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对佛啊，我们对老师要建立信心。啊，佛给我们讲，我们的烦恼无量无边呐，烦恼有根呐，叫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六个。啊，这六个烦恼一展开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六个，第一个是贪，啊，第二个嗔，第三个痴，啊，贪嗔痴叫三毒，根之根。啊，这个后面呢，慢，傲慢，下面就是疑。啊，所以疑是根本烦恼啊。啊，断疑才能生信啊。啊，那我们相信诸佛菩萨绝不骗人，不会骗人啊。可是你要晓得，现在的出家在家的佛教徒会骗人他们不是佛，他们也不是菩萨啊，是披着佛菩萨的外衣啊就骗人。那，啊，骗什么呢？他有企图啊，骗名闻利养啊，希望你恭敬他，希望你赚的钱好好的去供养他，目的是此地嘛。啊，所以他有目的的嘛。啊，这个我们要小心谨慎。啊，所以我的老师李敏南老居士啊介绍我，学佛要跟印光大师学。啊，你们想为什么呢？印光大师不骗人。啊，印光大师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给人剃度，啊，一生不建寺庙，啊，一生没有给人画过圆，啊，那么这些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一生不传戒，这个都是大慈大悲呀。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啊，出家人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贪图五欲六尘享受啊，还有贪嗔痴慢啊，不但是戒律不能持，连这个施善都做不到啊。那这样是替一个就送一个到阿鼻地狱去。所以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于心不忍呐，所以他不干这个事情啊。你说建庙，很多人出家啊，在那拜你做师父出庙，他为什么出家的？想占庙产呐，他为这个来的啊。那不是真的跟你学佛法的，你们要开的越大，哎呀，那个口水就流的越多。啊，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的时候呢，啊，这是曲印光大师过世已经将近有半个多世纪了，啊，我们在现前社会看到了。才晓得他而已，真正是大慈大悲呀！我们要学啊，出家就要把一切都放下，一切都舍弃掉啊！自己日常生活，甚至于弘法利生，随缘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执着啊！我要想怎样做，怎样做。那你别找麻烦了，哎，大家这么做都好，一切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你自己心底才能保持清净啊，才永远保持清净心、平等心啊。有清净平等，自然对人就会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啊。三规五戒十善肯定可以做到啊，不难呐，啊，难都是难在自私自利，难在贪嗔痴慢。 啊，这些东西放不下，这就难了。啊，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是对西方极乐世界还半信半疑，自己决定不能往生。啊，因为藕益大师，你看在要解里面讲的那个话，我们要相信。啊，很多人都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才来的。啊，这个全集里头都有记载。印光大师对弥陀要解的赞叹，啊，他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赞叹到顶头了啊。而藕益大师告诉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换一句话是，你真肯信，真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真正希望去，这个条件就足了，你就肯定能往生啊。品位高下了，在念佛功夫的深浅啊，你念佛功夫深，你往生品位高啊，念佛的功夫浅，品位就低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念之有。所以他讲信加六个信呢，第一个信自己啊，如果你真的把佛法能够稍稍切入一些呢，你这个信心就会建立，就没有问题。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我自己心里都变现的啊，这是佛在大乘经教里头讲的很多啊。啊，宇宙之间一切法啊，包括我们的世界，包括极乐世界，包括华藏世界，通通都一样，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把个根本的原理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心现识变，谁的心现呢？自己的心，自己的识。啊，你们这个常常参加三十七念，你看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的开始，那讲的多好呢。啊，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啊，新鲜的心境在佛土境呢。啊，所以我们讲经也常讲啊，极乐跟我们这有没有差别？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完全相同。啊，那为什么极乐清净我们这里染污呢？我们的心染污，整个环境都染污，我们心要清净呢，整个环境都清净了。为什么呢？外面环境是随心在转移啊，这个道理确实很深呐。啊，但是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就证明了啊，所以我对他那个实验很重视，我很欢喜啊。啊，我们的心善。这一个善念对着一杯水，这个水的洁净呢就变得那么美啊。我们一个厌恶的心啊，不欢喜的心对着一杯水，水的洁净的样子就很难看啊。说明整个宇宙我们的环境啊，都随我们的心念在转。那为什么我们念头不想好的去想，我天天想坏的呢？啊，天天想贪嗔痴啊，在从前说啊，损人利己啊，啊，天天想怎么样损人利己啊。现在我说损人利己就太文明了，很难得了。现在是谋财害命啊，更厉害啊。啊，起心动念都是谋财害命。 啊，要你的钱还要你命，你这个心多凶啊！所以世界怎么会没灾难？啊，这个在市场上的什么都是假的。啊，那我们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饮食，一个是医药，啊，药是假的，吃的东西是假的，啊，里面都有毒。啊，那我们李老师的往生，就是饮食中毒走的，啊，我们那个时候估计他老人家至少可以活到120、130岁，啊，你看95岁。都不要人照顾，啊，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啊，身体好啊，啊，这个他的学生煮的面呢送供养老师，好意啊，啊，老师是很慈悲，凡是人家送吃的东西，一定当面吃给他看，让他欢喜。不知道这个面呢有毒啊，面是什么？那个干的那个面条里面都有防腐剂，防腐剂都很重，要不然它不能保存啊。那老师吃了之后他也想的啊，但是他是一个很高明的中医啊，所以吃了之后啊，他就用解药回去就吃解药啊，他第一次没问题，化解了。过了几个月又碰了一次，啊，回去再化解的时候，毒发散的太快了，来不及了，这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啊，所以我每一次去看他，告诉我，不要到馆子吃东西啊，啊，总给我讲了有十几遍，我的印象很深刻。啊，我不敢到馆子吃东西。你现在买的这个食品，啊，我前天看到那个报纸的标题，我不看报纸。啊，我们住在公寓大楼嘛，门打开，隔壁邻居他们订的报纸都丢在地上，还没拉回去。我看到好大的一个标题，啊，说瓜子，过年来了，瓜子，啊，这是应酬客人的了，55%的瓜子都有毒。你们还敢吃瓜子吗？啊，瓜子如是啊，其他的糖果我看都靠不住啊，啊，都有化学的东西掺杂在里头。你说这个多可怕呢？啊，他你卖你一包瓜子能赚几个钱呢？啊，那就是赚钱了，谋财呀，啊。那瓜子有毒的害你命，谋财害命。你们要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过年呢还是清茶淡饭好啊，哎，不要去搞这些年节的事，那害死人啊，啊，要小心谨慎啊，饮食里头通通都有毒，尤其是肉食啊，决定有问题啊，那吃素的人就好多了。蔬菜里头呢，它有农药，啊，还是要害你。啊，所以我看有一些这个农夫啊，他们种菜的、卖菜的呀，他自己吃的菜是另外种的，一块。哎，那个里头没有农药的，他自己吃的。哎，他卖的时候，他的亲戚朋友，这个不能吃啊，农药太重啊，他卖给别人吃。你看这是什么居心啊？你说这个世界多可怕啊？那你要相信佛的话，佛的话绝对没有妄语，赶紧移民到极乐世界最安全的了。我们现在不叫往生，叫移民。我们移民看中极乐世界这块好地方啊，那边安全，没有这些顾虑啊，我们要移民到那边去。啊，这个是信心一定要坚定。啊，这个 确确实实每个人呢无量借来呀、啊、给人家借的这个冤结借的太多，也借的太深啊，看到你学佛了，看到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了，他嫉妒，他嗔恨，为什么呢？他报仇还没报到啊，你走了之后他就永远报不了仇了，总要想方法来障碍你啊，动摇你的信心，那就是他的手段啊，让你去不了极乐世界，留在娑婆好好的来报复啊。底下一个问题是，当我目睹耳闻家禽被杀时的痛苦，心里会产生极度的不安为焦虑，请问应该如何克服？先不要谈克服，首先你看到是这个残酷的现象，你没有办法救他，你要给他诵经，给他念佛，给他回向啊，要发愿呢，把我们的愿力供养他啊，往后生生世世啊，不遭我业，不要去害人啊。动物今天被人宰杀，都有原因啊，绝对不是说没有前因的。你过去杀他，今天他杀你，冤冤相报啊！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还有怨恨，来世你还要杀他啊！但是冤冤相报是一次比一次残酷啊，不会报得刚刚好啊，总是超过，不会不及啊，所以这个仇恨就越来越深啊，总要化解，化解是从觉悟。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受再大的灾难也不埋怨人啊，不怨天不尤人了，这个结就了了，账就了了。如果还有怨天尤人，来世还要重来啊，这个太苦了，太可怜了。这有什么方法让末世业障深重的众生相信因果呢？这个要多看因果报应的这些报道啊，很多报道都是真实的啊，绝对不是假的。我在这个美国那边拜托一些同学啊，找西方人收集西方人的关于这些因果轮回的报道，他们给我找了有100多种书啊，超过150种啊，那我请他们说，每一种书不要完全翻出来，完全翻出来也涉及到版权的问题啊，只给我们讲解这本书里的重点讲解什么啊，给我们介绍，外国人也相信了啊，中国现在一切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不相信自己，相信外国人，外国人是好我们就是好，外国人说不好我们也不敢相信是好的，这可怜啊啊，中国我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好的东西，自己现在完全否定了啊，不相信不承认，必须外国人学中国东西，哦，我们才知老祖宗东西有价值，可以学习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国外认真努力把中国东西介绍给外国人啊，外国人接受了，中国人才相信，真的没有法子了啊！一定在市场这个外销回流才相信，是不是？否则的话不相信吗？这无可奈何吗？这就是业障啊，很重。 弟子任职于私人企业的管理人员，请问如何化解利害纠纷？弟子规最好的方法，熟读弟子规，你就有智慧，你就能够排解纠纷。末后一个问题，就是师父说超度的方式最多只能帮助众生超度到忉利品，那么佛菩萨为何不把三恶道的众生都超度到忉利品？至少他们可以不受三恶道的苦难。你说的很对，问题是你不相信没什么法子，佛确实可以帮你忙，你不相信，你不接受嘛。不要说今天超度这个三恶道的，现在就是超度我们世间人，超度我们自己，你可不可以相信啊？佛教我们学习三规五戒十善，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你肯不肯做？你还是做不到嘛？你就晓得三恶道的人他也不肯做嘛。啊，佛菩萨确确实实示现在三恶道，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三恶道里头真的有佛菩萨。啊，你们看放焰口，焰口台对面站着这个鬼王。啊，浇面大师那是不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示现了鬼王的像。啊，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现地狱像。啊，不是像我们这样庄严的，不是啊。啊，地狱像啊，啊，教化众生，几个人相信他呢？啊，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经典上说的啊，他老人家在舍卫大臣讲经说话很长一段时期，舍卫大臣的人接受他的教学啊，听他讲经跟他见过面的三分之一的人，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听说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没见过面啊，也没有听过他讲经，还有三分之一人根本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说佛度有缘人呐，三恶道的有缘都得度了，没有缘的没法子啊。下面是网络同学提的问题，第一个是念佛人可以修学一门外语，记忆和追求学历吗？如果为了弘法利生的方便，可以。啊，佛法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你能够懂几国的外语，你就可以把佛法好的东西翻译教化了那一类的众生啊，这是好事情。那么学历也都是为了弘法利生的方便啊，因为现代人他不看你修行功夫啊，很多人迷信看你的学历啊，学历越高啊就增长他的信心啊，那也可以方便法啊，如果不是为这个，这个都没有必要。第二是怎样老实念佛，又可以跟上时代，为社会和大众啊做最大的贡献，这是菩萨道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方便为门啊，确确实实。世法跟佛法是一法，不是二法。哎，你把它分开来就错了，你已经有了分别，有了执着了。啊，那么最近我们讲到《华严经》的进行品，你看文殊菩萨 把最重要的这个总的修学的原则教给我们。菩萨善用其心啊，就能成就一切圣妙功德啊。圣就是你此地所说的，妙是什么？妙是不着相，不着相就妙了啊。金刚经上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妙，而生其心圣，这属圣啊。所以不违背啊，这个事法跟佛法没有矛盾，没有抵触。那么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正是你往生品位上的增上缘啊。我做很多好事，帮助一些众生啊，这个只是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以这个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不求世间人天福报啊，那就妙了。如果求人天福报呢，当然也会得到，那你还是不能超越轮回啊。这个就是有殊胜的而没有妙了。第三个问题说，我的工作单位它有一部车发生交通事故，其中有一个人呢当场死亡了，目前这辆车已经修好，但是许多同事不敢开，长官让我来开这辆车，我也有一些顾虑，请问吧，请法师开示。那你这个有顾虑就相信有鬼了啊，如果你要不相信有鬼神你就没有顾虑了啊，可见的你还是相信啊，嘴里说不相信啊，事实上你还是没有脱离这个疑虑啊。你坐上车念佛啊，为这个罹难的这个前面这个人呢，你给他讲开示啊，劝他听经念佛求生净土啊，跟他常常讲这个世界苦难太多啊，往生极乐世界是真正的离苦得乐啊，真正是消灾免难啊。你天天劝导他，天天这个嘱咐他，他就不会害你啊，因为他知道你是个好人啊，他就不会害你，跟他结善缘，帮助他，成就他，这就对了。第四个问题的，请问中阴身见到佛光是如何的金色光明，还是如雷鸣闪电恐怖耀眼的光？这个问题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佛菩萨的光柔软的啊，你接触到会感觉到很舒服啊，很欢喜。魔的光啊才是刺眼的啊，像我们白天看太阳啊，你眼睛受不了，魔的光跟佛光差别就在此地。第五说，家父欠人许多债务，母亲又患了癌症需要治疗，最近弟子面临重重压力，处处碰壁不如意，深感身心焦虑难以解脱，请法师慈悲开示。人在这个世界都是有前因后果啊，我们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好像前一次也跟诸位做了报告啊，外国人也常常提出的问题 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受这么多苦难啊。佛的大佛很好，人生愁业四个字就解答了。你过去生中修的善，你这一生来享福；你过去生中造作一切不善，那你这一生来受苦，你要来受报的啊。所以当我们受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不可以怨天尤人，要晓得这个是自己的业报，自己要承受啊。怎样改善呢？啊，改善还是从自己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真正忏悔，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就是我们求佛菩萨灵不灵呢？真灵，这个就是感应啊。所以忏悔能改善，行善能改善，你多多的去念了凡四训啊，多多去念呢于静意欲造神迹，你就会得到灵感，你就会得到智慧啊。灵感智慧呀，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啊，这个比什么都好啊。那么现在了凡四训跟这个于静意功欲造神迹呀，这两篇东西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把它做成这个电视的连续剧啊，这是无量功德啊。看书有很多人不愿意，看电视大家都欢喜啊，所以用电视剧的方法呢来弘法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第六个问题，他弟子是护法居士，最近过堂念供养咒，遭到许多居士反对，要求依照老法师所说念十声佛号，要不然呢就不来道场。这时该道场的出家人很为难，说依佛制必须做五堂课，而过堂是其中之一。请问老法师怎样办才圆满？这个怎样办？多听经啊，多听经，多了解事实真相，你的处置就如法了啊。古时候依照这个五堂功课啊，是真有效果。现在这个五堂功课呢，有名无实啊。为什么？你只看佛教啊这种衰相你就明白了啊。如果我们依照五堂功课去做啊，认真去做，佛法决定兴旺啊。功课里面教导我们，没有人去做啊，只是念念有口无心呢 啊。所以我在早年讲经的时候就很感叹，那时候年轻的很多人骂我啊，不服啊。我说早晚功课啊，是早晨起来骗佛菩萨骗一次，晚上又骗一次，天天骗佛菩萨，于心何忍呢？那真的不如老实念佛。印光大师就提倡叫我们老实念佛啊，老实念佛，你心是定的，你心是恭敬的，就是、真诚心，他就起感应啊，清净心起感应啊。我念了那么多，心是散乱的啊，念了之后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做不到啊。道理在这个地方，哎，所以学东西要学得踏实啊，要道理搞清楚，然后知道怎样落实在生活当中啊，那我们做的就圆满，做的就如法啊。所以一个道场啊， 道场是大众的，它有它的，于是年代越久，它有历史有沉船。啊，那你要想改变一个方式，啊，里面很多老信徒他不答应。啊，他为什么不答应呢？他已经很执着，也习惯了，啊，所以必须要听经，必须要明理，啊，真搞懂了，哦，他才晓得学佛应该要怎样学法，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幕后一个问题是为培养讲经说法的人才。我们礼请出家人在道场讲经，但许多人说这是夹杂，啊，要求只能听老法师的经，请问如何处理？这个处理不要问我，啊，你们大家商量商量看，怎么样做才好啊？培养弘法人才。这个问题很严重，又非常迫切。啊，我在没出家之前，就听说这些大德的居士法师，啊，没有一个人不在喊，要为佛教培养人才，啊，为这个培养弘法讲经的人才。啊，我至少听了半个世纪了。这个问题没能落实啊！啊，人才是有啊，学了之后他不弘法了啊？什么原因？我在讲习的时候讲到，啊，佛教是教育，但是现在呢？确确实实已经变成宗教了，啊，你不能说它不是宗教，它的本质是教育，啊，而不是宗教，啊，那我们想一想，佛当年在世，天天上课，讲经就是上课，而且上课的时间很长，这是说明。佛的体力好，啊，经上讲的二十讲经，啊，印度的二十就是我们现在的八小时，每一天讲八个小时，啊，一年到头不中断的，讲了49年了，你说这个体力多好，啊，这个是一般人不能跟他相比的，他一生当中讲了多少东西？啊，教了多少人，受到那么好的效果，啊，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一个老师能够超过释迦牟尼佛的。啊，孔子教学5年，也受到非常好的效果，啊，成就的3000弟子72000人，啊，3000学生有72个成就的。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教育史上也找不到第二个，啊，为什么他们教学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在讲经时候跟诸位报告过了，他们是老实人，诚诚恳恳，自己做到了才讲出来，哎，人家不能不相信啊，心里佩服啊，所以他受的效果叫圣人，啊，自己做到以后再说。我做到了不杀生，我才教人不杀生；我做到不偷盗，我才教人不偷盗。人家相信啊！哎，我做到不妄语，我教人不妄语；我做到不两舌，我教人不两舌。人家挺相信。啊，那么第二等的贤人，他说到之后啊，他一定能做到， 啊，这个也很了不起。啊，这第三等的，说到做不到啊，那叫骗人呐、啊。骗久了啊，这是。这毛主席讲的话很有道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骗久了大家就发现了，不再上你当了啊。那么你就晓得怎样培养弘法人才呢？首先要他自己做到啊，他自己做不到效果不彰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你要把弟子规做到100%的落实，你要把十善业道做到啊，这是讲在家的啊，这两样东西你做到之后，三规五戒没问题了啊。如果是出家的呢，至少还要把沙弥律仪做到，沙弥律仪做不到，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啊，藕益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藕益大师究竟是什么人再来的？没有人知道啊。但是根据这个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啊，印光大师说：“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对他如此赞叹，他要不是阿弥陀佛来的，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绝对不是普通人啊！你看看他给我们末法做了一个实践啊，知道什么？这个受戒不是真的啊，不能得戒啊！啊，他研究戒律，他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啊，那比丘都是有名无实啊，啊，受了戒做不到啊，啊，名实不相符啊，所以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受了三坛大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退比丘戒，啊，一生受持菩萨戒、沙弥戒，啊，所以他称菩萨沙弥。老师是菩萨沙弥，他的徒弟就不敢称沙弥了啊！你看陈实法师藕益大师全集是陈实法师整理的啊，把他刻板印出来流通到现在啊，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啊，陈实自称为出家优婆塞啊，这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第一个称出家优婆塞，啊，不敢称沙弥，啊，老师不敢称比丘，啊，称菩萨沙弥，啊，徒弟称出家优婆塞，啊，那么在我们民国年间，弘一大师称出家优婆塞，名副其实啊。啊，这是给我们后人呢很大的启示，也是很好的教训啊。我们想想我们是什么身份啊，受了戒真做到了吗啊？这个要好好想想啊，名实不符那就是过失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持戒学起啊！无论在家出家了，不持戒，那你不是佛学，你不是学佛啊？那你搞的什么呢？李老师讲，佛学，你是搞佛学，不是搞佛学佛。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那佛学是拿到佛法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啊，这个就是佛学。自己做不到没有关系，学佛是一定要做到啊，你要学的跟佛一样啊，啊，佛的生活行为记录下来就是戒律啊， 所以说禅，古人讲的禅是佛性的。佛性是什么？佛性是离一切妄想分别之处。《金刚经》里面给我们解释禅的定义，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根据《金刚经》上所讲的，《金刚经》上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禅。所以他老人家讲的是，就讲的白一点了，我们听得好懂。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外不着相就是不取相嘛，这个内不动心嘛，就是如如不动嘛。他说的更白，这是佛心。佛心是我们的真心。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真心的。真心见的那是智慧，不生烦恼。烦恼是什么？妄想分别之处。你见色闻声呢，你有妄想分别之处，你错了。所以他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真心，这是佛心，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我们迷失了真心的这错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经是佛言。天天读经，研究经教，听佛的教诲。戒律是佛行。佛的行为是戒律。我们是经律论的。学佛就是学这个东西啊！离开经律论，你到哪里去学？最重要的行为的规范，从这里做起比较容易，慢慢的恢复到我们这个真心，再不要用妄心了，用妄心是凡夫啊，用真心是佛菩萨。那么学习，这自古以来，中国这个教学跟外国人的理念不相同，你看中国跟印度都很接近，主张的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尤其讲求师承，师承就是一个老师。你要找一个真正一个善知识，佛法里叫善知识，有修有学有证，那么现在找到有证的人，正果的人找不到，真正找到有修有学就不错了，你跟到他学，他不会错误，天天读经，时时持戒，这就是一个好老师，是一个真善之士你跟他学。如果在时下找不到呢，学古人古人怎么样？做古人的私塾弟子偶遇大师就是偶遇大师跟谁学呢？跟莲池大师学。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那怎么跟他学呢？莲池大师的书在现在我们看到莲池大师全集读莲池大师的书，理解莲池大师的教诲，依教奉行，就是莲池大师真正的学生，这个就对了 所以在中国以古人为师的头一个是孟子啊，孟子是以孔子为老师啊，但那时候孔子已经过世啊，孔子的书留下来，他读孔子的书，学孔子，学得真相，一门深入，常识真修。所以孔子在中国称为至圣，孟子称为亚圣啊，而且是孔子真正的传人啊，学得成功啊啊，这是开四书弟子的这个例子啊。那我们今天找不到好老师，找古人啊，所以我劝同学们啊，你们修净土找谁做老师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无量寿经就是。你能够读无量寿经，能够解无量寿经里面的意思，能够依教奉行，阿弥陀佛做老师的，那还能错得了吗？啊，可不能学歪了啊，那你自己就吃亏了啊。就这个是好老师啊，从前李老师给我介绍啊，他叫我学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这个很难得啊。印光大师学印光法师的文钞，学印光法师的全集啊，我还是常常看，不是天天看，但是每一个星期一定会看几篇啊，看大师的全集啊。你跟这些人学就不会有错误啊，总的是一门啊，开悟之后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真妄，就可以参学了啊。多看几家的没关系啊，但是还是以一家为主啊，你才会有成就。一家心是定的，学多了心散乱，道理在此地啊，心定集中在一点呢，人会开悟啊，定到相当程度他就开悟啊，开悟就什么都明白了。一经通啊，一切经都通达了，一个法门通了，八万四千法门都通了啊，这个道理要通啊。所以你问哪个法门好，门门都好啊，《金刚经》说得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只要你一门深入，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啊，悟了就通了啊。所以要培养弘法人才，一定要先从《弟子规》下手，从十善业道下手，你就不会错啊。先要求学生呢，通通能做到，通通能落实啊，然后再学习经教啊，学习经教就最好是一门啊，一门深入啊，会有很大成就。下面台湾同学提问，他说弟子时常诵习地藏经，觉得法喜充满，深受利益啊，这很好，很难得了。但有一次不经意中发现有一本小册子是某某法师的高深疾呼，地藏经是佛为度化地狱鬼道众生而说的，人道众生不应该学习。弟子常听师父讲经，知道这个说法不如法，但是这本书到处很流行，敬请老法师开示，以免啊许多众生被误导。学佛最重要的是开智慧，是觉悟啊，有能力辨别真假，辨别 邪正，辨别善恶，辨别是非，啊，辨别厉害，啊，这学佛现前切身的利益了，真正的好处啊！如果没有能够辨别，那就白学了。啊，如果是《地藏经》是佛为度化地狱鬼道众生而说的，佛就不应该在人间说。啊，那在人间说，不把人都当作鬼看待吧？那这个过失不是我们有过失，这佛有过失啊！佛怎么把人看成鬼了？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大家要记住，佛在我们这个世间所说的经，都是为我们说的，我们都有能力接受。啊！要晓得，佛的智慧是无量无边的，佛说法是遍法界、虚空界，许多经为什么不在我们这里讲？我们程度不够，接受不了啊！就跟一个好老师，真正博学多闻的一个老师啊，他是个大学教授，今天叫他教小学，那他很多东西不能说啊，一定要符合小学生程度的东西选来给他们讲啊，绝对不会把高深的东西搬来说，这一定道理嘛啊！所以何况佛在经上讲得很明白，佛没有定法可说啊，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你看《楞严经》上讲的多好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楞严经》讲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啊，佛没有一定的形象啊，啊，说法也无有定法可说啊，啊，一定是切机切理啊。你需要的他跟你讲啊。那地藏经上讲什么呢？地藏经上讲孝亲尊师啊。哎，鬼要孝亲尊师，人不要孝亲尊师吗？哪有真正道理呢？那如果这样说法的时候，这位法师首先要向中国政府建议九华山要把它取消。啊，中国四大名山的时候，这个历史这么久了啊，我们都没发现这个法师了不起，他发现了。所以诸位细心想一想呢，这就有了问题了啊！大乘佛法，这个我们同学都知道啊。我们净宗修学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是净业三福啊，我们是依这个指导啊，来学习的。净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就是地藏经，就是十善业道经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它是个比喻啊。啊，我们每一个人真心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就是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开发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啊，这个是我们讲经讲的很多了啊。大乘教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所以它跟中国传统这个教学完全相应啊。中国这个五伦教学，第一个，父子有亲啊，那就是孝亲的基础啊，就是父子之间的亲爱啊。啊，在什么时候能看得出来呢？这个现在父子有亲是越来越淡了啊，可是还能看得出来。婴儿的时候啊，小孩出生大概半岁之内还不会走路，这个时候你能看出来，你看父母对他的爱，他对父母的爱，你细心的观察，你就看到父子有亲啊。中国传统的教育，我跟诸位说过多次， 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这种情爱天性自然的怎么样能保持到一辈子都不会产生变化。啊，那教育成功了。啊，这第一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呢是把父子友情这个亲爱发扬光大。啊，你爱兄弟爱你的家这个家族啊，爱你的邻里乡党啊，爱社会爱国家爱一切众生。啊，扩大了。啊，爱心便法界善意满娑婆啊。啊，那这就跟佛菩萨就佛菩萨就是这个爱心扩大的啊，变法界虚空界没有别的啊，所以一定是先知道自爱然后才知道爱他啊，从一家慢慢扩大到变法界虚空界。所以我们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就不会被人家误导了。啊，你们遇到这个事情，我也常常有人寄这些东西给我看。啊，这是好意寄来的。啊，说是拿一个发明感应很多，我看了一看，看了个题目，我不翻里面东西。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了。啊，纵然是好东西，每一个人的根性不相同。啊，法门多好，经典多好。啊，你喜欢那个法门，好像吃东西嘛，你喜欢吃甜的，我喜欢吃酸的，口味不一样嘛。哎，可不能够勉强人。啊，酸的好吃，你们通通吃酸的，哪有这个道理的？没有这个道理啊，个人口味不相同。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适应各种不同的这个口味，大家都欢喜，大家都能接受，这样就好。所以方法尽管不同，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啊，这是佛法。幕后啊，这个美国同学提问的，有一部佛教电影《孽缘》的光碟，弟子听说因有同修啊向老法师报告，其中讲念佛者临终视线女相的佛菩萨来戒烟，与经典所说不合，因此老法师说不可流通，但弟子仔细看过这部电影，发现应是电影中的念佛者临终是天女与现男相的佛菩萨来接引他，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之处，且这部电影呢确实可以增长大众念佛的坚定信心。这个电影我没看过，内容我不知道，我只是听大家了这么给我说说。这个佛经上所说的往生，人往生的，这是你的功夫因缘成熟了啊。首先呢，你接触到的是佛光啊，真的佛光，佛光助照啊，你的业障就消去了很多。所以这个往生呢，实在上讲是得佛力的价值 佛力所加持啊，那个功德是跟你相对的。你比如你有一分功德，佛加一分；你有两分，佛就加两分；你有十分，佛就加十分。啊，它是这个相对的。啊，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也非常合理。弥陀经它的原文啊，就是梵文的原文，没有一心不乱这一句啊。我们知道这部经是罗什大师翻的啊，玄奘大师的译本就不是一心不乱啊，而是一心细念啊，不是一心不乱。哎，那么为什么罗什大师把这一句翻成一心不乱？罗什大师是意义，不是旨意啊。他翻的有没有错误呢？我们细心去体会，他没有错误啊。一心不乱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一心不乱，佛力加持你才得一心不乱啊。没有佛力加持你没有得到啊。自己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那佛光佛力一加持，你就从凡圣图啊就跳到方便图。如果是方便土的境界，你马上就到十宝土啊。我们凡夫念佛没有到一心不乱的，所以平常讲说我们的功夫只是成片的啊。陈明讲我们念佛这个佛号能把烦恼控制得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有烦恼，人家说几句不好听的真的会生气哎，但是什么呢？这一生气的时候，马上阿弥陀佛就把你气压下去了，就消了，这叫功夫啊。如果生气的时候一直让这个生气发泄的时候，你没有觉悟，没有用佛号压住的时候，那你的功夫不得了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怒哀乐起现行的时候，这个叫念起啊。古人讲啊，最重要这个时候要觉，觉不能迟啊。这个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立刻就说这一句佛号，赶快把它压起来扶住啊。这个叫真正念佛啊。念佛什么作用？就是把烦恼压下去，把烦恼扶住啊。扶久了啊，自自然然少了嘛，这烦恼心就少了。这就叫功夫成片啊，烦恼习气少了啊，已经养成习惯了啊。只要烦恼一冒现行，头一个念头才起来，第二个念头就阿弥陀佛啊，就把它降服住了啊。这种功夫就能往生，所以这个佛光一铸照的时候，你马上就得一心不乱。所以这个罗什大师翻的不错啊，哎，他真有这个意思在啊。有这个经典上讲的时候，他是个再来人呢啊，他是切佛的翻译这个法师啊，不只是提释迦牟尼佛，过去的六尊佛的时候，他都所担任的译经的工作啊，所以这个都是佛菩萨为我们示现，都是再来人啊，我们对他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已经啊，依照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啊，这个往生戒言啊，我们要懂得啊。那么这是一个人最后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要帮助他 啊，所以说作念的功德不可思议。作念当中啊，他必须是常常听经，这才好啊，因为你作念才能够帮他提起，他才会跟着你学习。如果平常听经的时间少啊，读经的时间少，那要靠什么呢？靠他过去多生多劫他在经宗上下的功夫深也行，在临命终时帮助他也能帮他提醒。过去生中没有学，这一生当中听经文化少，那就很难了啊，那就不容易了。但是临终诚心给他帮助助念，说还是有好处，他不会多活恼啊，这就这一生，一生当中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等到下一次的人生再遇到这个法门，再接着看啊。所以一个人善根的现前呢，不是一生修的啊，都是多生多劫修的。没有多生多劫的时候，这个善根呢，你不可能呐。啊，你说我们同学在这边提起啊，如果是你这一生才学佛的话，你决定在这坐不住啊，两个钟点怎么会坐得住啊？哎，你能在那坐两个钟点，听得很欢喜的话，换句话是，你过去至少在经上讲的时候，那个我们难以相信，但是我们相信佛的话说是真的，都是百千万亿生啊，你所种下的善根，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啊，你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呢？这一往生就成佛啊！啊，极乐世界是个特别的环境啊，往生就成就等于成佛，决定一生成就啊！啊，所以要不是百千万亿生所累积的善根，你这一生不可能啊！这个是我们要相信，相信佛的话。真实啊，绝对不是一世两世三世五世，不可能啊，这个绝对不可能。哎，所以我们明了之后，我们就晓得啊，这个是我们信佛啊，信佛的啊，佛给我们的四义法啊，是非常好的教训，我们一法不一人。啊，这法是经教啊，你说这个啊，这个是这个不能读地藏经，或者是这个戒淫的时候是女生向来戒淫的啊，这哪一部经上有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统统是男生啊，佛来戒淫的时候男生，自己往生的时候女生也转成男生啊，通通都转了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如果看到还是女生，好像从前有一个本子叫极乐世界游记呀，哎，有这么一本书。那早年我在这个也在香港讲经的时候啊，在这个戒心街啊，中华佛教图书馆，常怀法师拿来给我看。哎，他问我，他说这个值得怀疑呀，说怎么这个人到极乐世界还看到还有男女，这跟我们这个世界差不多。我说对，你看得很正确，这就不可靠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讲的不相应啊。那我们在专辑里面看到我们的初祖慧远大师啊，晋朝时候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在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他在一生当中见过三次极乐世界啊，都没有告诉过人啊，都没有说出来。他说今天是第四次这个境界现前了，跟从前完全一样。他说 我要走了。人家就问他，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讲的一模一样啊，经典可以拿去对照啊。好像我们走路到一个陌生地方去看地图啊，跟地图对照啊，啊，经典是地图啊，啊，那就正确了。如果与经典不一样了，这不能去啊。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临终的时候，如果看到是释迦牟尼佛来接引你，药师佛来接引你，你可不能去啊。啊，为什么呢？那绝对是假的啊，是魔王或者是你的冤亲债主现这个身来接引你，接引过去之后再给你算账。哎，那个很可怕。哎，就是说他现变现其他的身，护法神不管。为什么？你不是冒充，你如果他现弥陀身、现观世音身，这个不可以。那这是呢，你是冒牌，护法神干涉，啊，绝对不许可的，啊，所以临终时候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观世音，要相信，哎呀，这是魔来变的，那就错了，啊，魔不可能变本尊，啊，所以你修本尊，魔不敢变本尊，啊，本尊之外，它可以变，就是什么？你的信心不足，诱惑你。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后面一个问题，他是弟子的母亲患有自闭症，一直啊是由善良正直的弟弟专门照顾他老人家，弟弟曾经请教老法师如何帮助母亲，师父开示是念一千部无量寿经回向给母亲，但弟弟认真读完一千部之后，母亲的症状好转的有限，那你就再念一千部吧。哎，既然有一点好转的时候，这已经开始好转了，那后面这一千部的时候效果就会更好了啊，然后你再念一千部，你的算决定有好处啊。为什么呢？这里头有个道理，你自己有真实功德，是你母亲给你的，你母亲不生病嘛，你就不念了吧。啊，你为什么能够念个三千部、五千部、一万部呢？啊，是因为你母亲生病的时候你才念的，母亲是这个功德啊。地藏经上你看这个光目女为什么能把她的母亲度化了啊？是因为她母亲堕地狱，她才认真念佛啊，才念到一心不乱的啊，一心不乱就等于成阿罗汉了啊，真的这正果了啊，那是真诚心的，她得的成就她母亲给她的，她母亲不堕地狱的时候她保险挣不了果啊。所以你要晓得是个人有个人的功德啊，你的成就就是你母亲的真实功德，你要没有成就，那你母亲就不行啊。所以你要真诚认真努力去修学啊，不要你念这一千步心都不沉了 啊心都不专了，不是敷衍塞责，我一千步念完了，看看有没有效，效果有一点不大啊。你要是用真诚心去念着，不一样了啊。这个的道理啊，要懂，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没怀疑了啊，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所以感应道教啊，不可思议。啊，这个下面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帮助母亲恢复健康，这我刚才说了，弟弟母亲症状没有明显好转，已失去 这个学佛诵经的信心，请问如何帮助弟弟？你告诉你弟弟，你这个诵经1000部是有效，不是没有效，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啊，你吃一碗饭没饱，要吃第二碗吧，啊，第二碗不饱，吃第三碗不就吃饱了吗？是，你才吃到第一碗，后头就不吃了，那你何该还敢饿？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真正孝顺父母，发个大心，我一生尽贤受，受持《地藏经》，我每一天都读，那个效果就不可思议。哎，这就理要懂啊，然后问题就能解决。啊，不明道理说。看到念到时候这没有效果就退心了啊，正好像走路一样，方向目标都是正确的啊，走了一段还没有到，算了，不走了，不去了，是你永远达不到目的地啊。所以是自己跟母亲业障都很重啊，哪有这么快这么便宜的事情就把业障消除掉了？没这个道理啊。啊，我们自己业障很重啊，啊，要用真诚清净心啊，恭敬心，真正来受持读诵啊，读诵最重要的明理经里的这道理要懂得啊，要明了，而且真正要落实啊，要去做啊，啊，把经典的理论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经典里面教训变成我们实际生活行为，那个效果就非常大啊。所以念地藏经就要学地藏菩萨好，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有9分钟啊，我们这个问题就解答到此地啊。那么还有几分钟，我们跟诸位简单介绍现在《华严经》上讲的这个一品。进行品啊，这一品呢非常重要啊，是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你看看菩萨应化在九法界啊，不单单是在我们人间，应化在九法界。他是怎么个修法啊？所谓修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活啊，他怎样生活，他怎样工作，他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总的原则，文殊菩萨告诉智首啊，实际上他们两个是在唱双簧，是来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他哪有不懂呢啊，表演给我们看，善用其心呐，无事不办，所作甚妙啊，就是你会不会用心啊，你要会用心，就是化身菩萨，就是诸佛如来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九法界众生呢，不善用心呐，用错了啊。啊，所以自己找这么多的苦难，叫自作自受。 那我们从哪里做起呢？这一定要晓得。我们从《弟子规》做起，从十善业道做起，从三规五戒做起，然后再有能力，你就学精进品。啊，那个好处就太大了，精进品拓开自己的心量了。啊，为什么呢？念念当愿众生，他这一句话是普贤菩萨的心量啊，那个众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有的众生，你这心量多大啊！读了《华严经》之后，知道法界重重无尽，无量无边的 啊这么大的心量啊，你能够说是这个遍法界虚空界的众生，你都有这么诚恳的愿望，你对于现前的众生哪有不尽心尽力的道理呢？啊，也就是说是我对别人的父母，天下人的父母，我都尊敬，都爱护，哪有不爱护自己父母的道理呢？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起点，拿《弟子规》、拿《十善业道》跟四十业愿去对比，你就会发现很多是相同。啊，《弟子规》里都说的浅显，啊，它里面讲的都是纲领，都是原则，啊，字字句句都值得我们学习，啊，很不容易读到这一部经，啊，也很难的遇到这一篇，啊，现在正好讲到，啊，昨天是我们第1500集，啊。也就是一集是2个小时，满3000小时。哎，这往后还要好多个3000小时才能够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好。